想知道一下，我们这里来美国十年以上的举手，我看一下。十五年以上的，二十年的，三十年的，你们有没有发觉我们华人对于孩子的升学啊非常的紧张啊？有没有从孩子小学甚至从幼稚园要上什么学校就已经很紧张了啊？然后小学要读什么，初中要读哪一个学校，高中要读哪一个学校，大学要读哪个学校，很早就开始想了，有没有？有还是没有？
有。
我们在加州哦，都还有那个小孩子还在念幼稚园小学的，去听那个怎么样进 Ivy League， 怎么样进常春藤名校的，这样子的父母去，这里有没有啊？好、哦，很多家长都非常紧张，特别是像高中生的话，家长呢，很紧张，说有什么可以帮助我的孩子 SAT 提高分数的，有没有补习？有没有补习？现在多少钱？补习 SAT 有没有人知道？都不知道。50一千多，很正常的啦，很正常的啦，啊，他根本也没有给你保证的，啊，他们在加州有那个啊。补 SAT 再加上帮助你怎么样写你的那个 essay 哈，5000块。那父母都就
因为国内的关系，现在国内很多很多的从幼稚园就开始有的
哦，台湾人也一样，台湾人也一样，韩国人也一样，韩国人更严重，
对，韩国人更严重。
哦，然后你知道那个印度人也是，
其实是有一点被逼的感觉，因为我们比方说我们这个亚洲人的孩子申请这个 IB 的大学，你的成绩不好，他根本就不看你的，你的跟人家差200分，人家里面还进不去，人家可以进得去。
是，
所以说
因为我们有他有歧视亚洲人呢，特别歧视我们华人哈，因为华人的孩子都成绩好，那大家都成绩好，所以他就怎样，他就变成说，那你有什么特别的地方？那父母就对这个。SAT 啊，怎么样进去好学校啊，非常的非常在意。但是事实上，这一个孩子的一生，除了进大学以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什么？是他选配偶。他的配偶选对了没有？那个才是最重要的。很多的父母在这个选配偶上面就怎样，随他啦，他自己去瞎猫碰到死耗子吧。啊，这个其实才更重要，这关系着他一生的幸福啊，是不是？啊，你要是娶错老婆，或是嫁错老公，看怎么办？一生一辈子都痛苦啊，所以这个其实是非常的重要的。好，那我们高兴呢，这当中有很多的爸爸妈妈在这边哈，那你们来看看，我们一起来学习。好，约会跟交往。一生幸福的重要课题，到底几岁开始交男女朋友才比较合适？为什么？可以自由发言，但是要一个一个来，不要一起来。来，年轻人，几岁可以开始交男女朋友？为什么？你们有没有想过？16岁。有人觉得太长了，到底要几岁开始教？你们觉得？大学毕业。哇，我也听过一个爸爸跟他女儿讲说，你哦，就是结婚的时候再开始谈恋爱。到底几岁要开始谈恋爱？
大学
18岁，
18岁，
啊，为什么要谈恋爱？谈恋爱是做什么？为什么要开始交男女朋友？嗯？什么？大声一点。
为了结婚嘛，是吧？
为了结婚。OK。还有呢？ 就是为了结婚，所以18岁开始教，为了结婚，什么时候要结婚？啊？什么时候结婚？你们觉得几岁结婚比较刚好？
27。
啊？有没有一定几岁？
没有。
没有啦，没有一定几岁，其实是要看每个人的成熟度。啊，但是根据脑科医生呢，他们发现说人的大脑啊，要到25岁才完全成熟。啊，但是呢，也有人说那25岁成熟了就完了，就没有办法 fall in love 啊，啊，越来越成熟了就想太多了。好，到底几岁可以交男女朋友？其实没有一定哈，但是交男朋友的目的，男女朋友的目的是什么？结婚，
找到生命的伴侣。
嗯，
找到生命的伴侣。
找到生命的伴侣，那到底要找多久？啊？OK， 事实上呢，约会的目的是没有错，最终是想要找到你的伴侣。但是呢，在之前呢，就已经开始对异性产生兴趣了，那个时候怎么办？我问你们，你们什么时候开始对异性产生兴趣？诚实一点。什么时候开始产生兴趣？有一个爸爸，他跟他的孩子讲说，我都是只有读书读书读书读书。哈，妈妈也说，我也是只有读书读书读书读书，然后就看到你爸爸，然后就嫁他了，是这样吗？太好笑了吧？不可能吧？你什么时候开始对异性产生兴趣？想想，小学就开始了啦。Come on， 你想到了没有？还是日子太久远了，都忘记了。啊，那个时候怎么办？特别是到了初中高中的时候，大家那个性荷尔蒙啊都在增长了，那个时候该怎么办？你们孩子有没有问过你，或是你们自己有没有想过要交男女朋友？想想看，你初中高中的时候，你们看到人家成双成对的，你们很羡慕，有还是没有？没有啊，你忘记了啦。有啦，就看到就觉得，哎呀，哇，我如果能够找到一个这样子的也很好。好，那那时候该怎么办？其实啊，约会的目的是要让我们有一个学习跟人交往的机会。初中高中也可以，可是不是单独的约会。好，其实教会里面如果能够提供这些初中高中的孩子有机会可以在一起玩，然后一起出去彼此认识交往，也会减低他们对异性的那种幻想。
神秘感。
嗯 ，OK， 好，所以没有错，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寻找合适的伴侣。好，那约会之前要做什么事？什么人可以约会 ？OK， 我要往回走，他不回去，我不给你看着说，来。约会之前呢，首先你要认识自己，你是不是合适约会？好，我们刚刚有人讲16岁觉得太早，18岁，好像可以。我请问你们有没有看过有人是在高中的时候就跟他的配偶认识，两个人青梅竹马，然后后来就结婚，然后婚姻也很美满的，有没有？
有。
有啦，所以你说青少年会不会爱？会不会爱？会的。那到底应该几岁？没有一定的年纪，就是要看这个孩子有没有成熟。那么有没有成熟怎么知道呢？你要先首先要知道怎么认识自己，认识你自己是不是一个情绪健康的人。 OK， 什么叫情绪健康？你的情绪有没有健康？嗯， 情绪健康有没有什么定义？那么根据呢，这个 eHarmony， 我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 eHarmony？
是一个网，
一个网站，是 dating 的网站，是基督徒的，基督徒的 dating 网站。这个人呢，他是叫做什么 Warren， 我现在一时想不起来。但是呢，他呢，他认为一个人呢要有三个成熟的情绪表现，一个是慷慨，一个是诚实，一个是亲切。如果你自己觉得你有这三个，那么你就是一个情绪健康的人。什么样的人会慷慨？什么样的人可以慷慨？
常常想到别人。
你看你旁边的人有没有慷慨？看不慷慨？赶快告诉他你要请他吃饭。慷慨是你要有才能慷慨，对不对？你有才能慷慨，你对一个人要有爱，你才能慷慨的出来啊。比如说我想请我们大家去吃 31st ice cream， 这里有没有？没有。那你们这里有什么？啊
Dairy Queen。
Dairy Queen 啊，我请你们每个人吃一个 ice cream cone， Dairy Queen 的 ice cream cone。 啊，你们高不高兴？高兴。好，可是我请客你们出钱。OK， 那么表示什么呢？我不是真正的要请客，我没有慷慨啊。为什么我没有慷慨呢？因为我可能 口袋里面没钱，所以我就慷慨不出来。一个人能够对人家慷慨的意思，不是表示只有钱而已，钱是其中之一啊，还有你的时间有没有慷慨啊，还有你的拥有的东西你有没有慷慨，你的生命你有没有慷慨的给出去啊。那么这个就是一种慷慨的指标。好，那么我们每个人啊都有点不健康，因为我们是在一个有罪的世界。阿们。
阿们。
我们成长的过程，虽然我们父母很爱我们，可是我们还是有点不健康，因为呢父母他对我们的爱也是一个不完全的爱。阿们。
阿们。
是，他们虽然爱我们，可是他对我们的爱也是不够完全。所以我们在不完全的世界，在不完全的爱里面我们成长，我们是不是很健康？就没有很健康。所以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可以成长，但是呢这个慷慨诚实跟亲切呢，是指你 overall 你这个人让人家感觉很慷慨。好，还有很亲诚实是什么？什么样的人可以诚实？你会不会犯错？犯错敢不敢承认？大部分人不敢承认，为什么？啊？因为怎样？怕承认了会
承担后果
啊，会有不好的后果，会被人家不接受。也就是说，他里面还是爱不够，没有被接纳。没有被接纳的人就不敢诚实。OK， 好，所以呢？慷慨要有很多的爱才能慷慨，诚实的人要被接纳才能够诚实，亲切呢？亲切的人是怎么样？亲切，亲切，亲切。你觉得你旁边的人有没有亲切？不太亲切哈。你知道我到处去不同的地方讲课，那看到不一样的人，然后我发现一件事情，上帝给我一个恩典，就是我可以看到一个人，看到他脸上给我的反应，我可以看出来这个人的情绪的健康程度大概几分。我们华人的脸哈，通常都是焦，所以我这样看过去哦，就可以为你的情绪打分数。看你的脸我就大概几分。
几分？
算命先，我不会告诉你。那你知道我有一个时间我看不出来是什么时间吗？睡觉我看不到你。刚刚有谁讲笑着？哎呀，你笑的时候是最美的时候，那个时候我都看不出来你情绪有什么伤害。那你知道为什么我们笑不出来吗？因为里面很多伤啊，里面很多伤就越来越怎么样，愁眉苦脸。那个人越老啊，那个叫做满面风霜，你知不知道？因为怎样，过去有太多的伤害在里面了，所以他怎样，他看到人都是臭着的脸，都笑不起来。我们华人最严重，特别男士又更严重。笑不出来的啊，所以只有一个时间我看不出来呢，就是你在笑的时候。所以以后这几天你看到我走过来的时候，你就要赶快怎样，傻笑，你笑我就看不出来了。可是有人很严重的哦，他笑还是一样，苦笑，他像是五孔变成一孔坐在一起。你知道你笑起来是最美的时候吗？跟你旁边笑一下，让他看看你有多美。上帝说喜乐的心是什么？忧伤的灵。因为怎样，因为我们被太多这个人生的不愉快，一些的过人跟人彼此的伤害，把我们怎样，把我们压的，把我们伤到，我们都笑不出来了，愁眉苦脸。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喜乐的灵是良药。真的连那个他们心理学啊，我自己是心理学啊本科的，然后心理学做一个实验很有意思。他们让那些人进来的时候先做一个这个心情测验哈，自己写啊几分啊，大概在哪里啊，然后怎么样怎么样，写完了以后，然后就叫他们拿一支笔，然后把它咬在这里。你知道咬在这里是像什么样子？另外一个啦，这样咬着，这样像什么？像在笑啊。你知道吗？连假笑都有笑。他叫他们这样咬五分钟以后，再叫他们再来写一次，你的心情现在跟前五分钟怎么样？你猜猜看有没有不一样？有没有不一样？变好还是变不好？
变好。
变好。哎，原来上帝是要我们常常喜乐。跟你旁边再笑一下。亲切的人是看到人就会怎样
笑，
亲切的人看到人就会笑，不会假装没看到，赶快看到别的地方去。你想要跟他打招呼，他都眼睛不看你，你也没办法跟他打招呼。亲切的人是赶快找你的眼睛在哪里，然后跟你笑。啊，那我们刚刚讲了，我们成长的过程，在一个不完全的世界，不完全的父母生下来，母腹中就已经有罪了。那我们每个人都有伤害啊，那怎么亲切？怎么亲切？哎呀，你们想睡吗？啊，怎么亲切？嗯，不知道几点了，四点半。OK， 怎么亲切？嗯，微笑，我们假笑是其中的方法之一哈。如果不想笑，还是要笑啊。然后假笑也可以，但是其实最根本是你要从上帝那里得到接纳。最根本是要从上帝那里得到爱，你才能够有这些健康的情绪。最根本，你说你什么时候可以开始谈恋爱，什么时候可以开始约会？我告诉你，当你从神那里很确定你被神爱， 你被神接纳，虽然你是一个不完全的人，但是上帝有没有接纳你？
有。
所以你从那里很确定的时候，你的情绪就开始越来越健康，就是这样子而已。就是要从上帝那里来重新建立你。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从神那里重生啊。重生是什么意思？我们老了怎么重生啊？我们现在都长大了怎么重生啊？也就是说，让我们过去的这些经历呢都交给上帝了，然后呢我要从神那里重新再来被爱、被接纳、被肯定，都是从神来的。那时候你才能真正有健康的情绪，跟你旁边人讲，从神那里得到健康，
从神那里得到健康，得到健康。
那么我这里呢，我这里有一个20题啊，认识自己的问卷。好，那么每一个题目呢，你可以用一段话来回答。那我可能可以，这里可能没有得印哈。那么我看看我交给哪一个班长，然后我把他 email 给他，然后他再发给你们有需要的人，看谁要当这个班长，谁要自投罗网。嗯，好啦，好。
可不可以把它放在网站上？
可以啊，好，你就让他们自己去拿就好了。哦，太好了。
把带到网站去拿。
哎，好，那我就给你，可不可以 scan， 就让他 scan 就好。好，那么那里面的问题呢，其实就是在问说啊，你生活中最重要的人是谁呀？你的梦想是什么啊？那么你生活中最容易使你生气的是什么人啊？是什么情况让你生气啊？就是这些问题让你更认识你自己。那么你写完了以后呢，你可以跟你的好朋友分享啊，让他看看是不是真的你啊，还是你自己把它美化。好 ，OK， 好。那么这是认识自己，好，那么从无条件的爱你才能得到慷慨，然后你才可以分享你的时间，分享你的东西，分享你的感受，你有才能给。阿们，
嗯，
跟你旁边讲，有才能给，
有才能给。
那你怎么来呢？你哪里来呢？从神那里来。再过来是得饶恕的人他才会诚实。好，为什么孩子不敢承认他做错？因为他一承认错的时候，就会有 consequence， 就会有后果，是不是？好，但是上帝那里不一样了。上帝说，人若认自己的罪，上帝就怎样，打死你。人若认自己的罪，上帝就怎样？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定
要
怎样？必要打死你，必要不饶恕你，必要给你怎么样惩罚？不是，他说什么？要赦免你。那时候我们就赶到上帝的面前，承认我们自己的过犯。也就是说，我们从上帝那里得到饶恕后，我们才敢诚实。我们才敢承认自己是会犯错的。好，所以你要更认识上帝。我们在这个与神同行的最后一个也会讲到饶恕啊。我们看到那个杨牧师他的讲义里面哈，也有提到饶恕，所以我这里只是点到为止。怎么样的人呢会亲切呢？是得到接纳。我知道我是有缺点的人。我们当中有没有谁是没有缺点的？有没有谁是不会犯错的？我们都会犯错，确吗？确定吗？
确定。
啊，你有缺点吗？
有。
跟你旁边讲，我有缺点。OK， 好，你们自己承认的啊，不是我讲的。那么，就是要从神那里得到饶恕，得到接纳。神说他用永远的爱爱我们，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怎样，
替我们喝了。
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怎样？
替我们。
如果我讲的你都听不懂，表示你没在看圣经哦。如果你没有在看圣经是不对的哦。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没有在上帝的话语里面扎根，上帝的话语好像你生命的地基。如果你没有在上帝的话语打好你的地基，那么你上面盖的房子当风雨来的时候就会倒了。地基决定你生命要怎么发展。阿们
阿们。
你盖房子是不是先盖地基？
是
还是不是？
是。
地基多大你的房子就能盖多大。但是如果你没有在神的话语里面下功夫，你生命就没有地基。你不要以为说我只要每天来教会啊聚会啊，你爱我我爱你唱歌，然后就回家就以为很爱上帝了。 No， 你一定要在神的话语里面下功夫，这是你生命的地基。如果你没有打地基，你上面再怎么建造，风雨来了，你一定会遇到非常大的危机。跟你旁边人讲，要在生命上打地基。
在生命上打地基。
啊，地基是什么？
是
神的话语。
跟你旁边讲，地基是神的话语。
神的话语。
OK， 好。所以约会以前呢，你要先认识自己，而且要从神那里得到完全。你如果基本上呢，你是慷慨的，是诚实的，是亲切的，那你就可以开始约会了。OK， 你就可以开始约会了。好，了解自己哈，刚刚已经有给你们那个啊，这就问这些问题了。你想要什么梦想啊？谁让你感觉被爱啊？然后什么东西对你最重要啊？钱重不重要？多少的收入才够用？这些问题你都需要自己问自己，你才能更认识你自己。而且每一段话不能用 yes or no， 要用最少五句话。啊，你常常跟你亲近的人吵架吗？那么你以为约会以后就不吵架了吗？如果你常常跟你的父母吵架，或是你亲近的人吵架，那你不还不适合约会？为什么？啊？
因为你心里面没有爱，你怎么去爱？
是啊，是啊。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说，哎呀，我们婚姻了、啊、是要找一个人来爱我。找一个人来迷恋我，找一个人来尊重我，还有呢，找一个人来感激我，还有什么？找一个人来仰慕我，有，找一个人来了解我，找一个人来帮助我，找一个人来激励我，啊，还有什么？还有找一个人来疏解我的这个孤单感，找一个人来欣赏我。我说这个人是自恋狂。到底你要找配偶是做什么？到底你想找配偶的？我们这边有好几个结婚的啦，来了，你们找配偶是做什么的？来跟我们讲一下。长期饭票。找配偶做什么的？嗯，来，我们有没有谁可以告诉我们，你们为什么要找配偶？
生命的伴侣。
生命的伴侣要做什么？做什么样伴侣？一起成长。还有呢？
能够互相扶持，
相互欣赏。
三个玉女。
伟大伟大。传宗接代啊。对对对，生产报国。好。
感受爱和被爱。
感受爱和被爱，然后还要去爱他。
就是互相彼此的学习，爱与被爱。
对，是一种彼此的学习哦，不是说你通通来爱我就好了，尊重我，让我感到我很重要，让我疏解我的压力什么啊，你通通都以为配偶要替你做这些，那么你就跟你自己结婚就好了，因为没有一个人会这样子。 好，所以呢你要去看看呢，到底你认不认识你自己。好，然后你对婚姻有没有白头偕老的观念呢？啊，那么你自己到底是不是一个慷慨诚实跟亲切的人？好，再过来啊，决定守贞我们刚刚有提到咯，男跟女的刺激是不一样，男生是属于眼睛的刺激，用看的啊，眼目的刺激，女生比较是感受啊，女生比较是我感觉爱不爱他啊，用比较多的感受。好，然后决定守贞一定需要上帝的力量跟亲友的支持，不守贞的害处是生理伤害加心理伤害加属灵伤害，所以身心灵通通都害到了。好，所以守贞非常的重要，跟你旁边的人讲，
守贞非常的重要。
OK， 好，守贞的好处呢是没有罪恶感，不用担心性病。我记得我的儿子有一天从高中的时候从学校回来，他上了健康教育课，结果带了一个 button，上面写说 I'm worth the wait， 我值得等待。结果发现说原来现在连这个所谓的 public school 都有在教守贞了。哎呀，我好高兴。什么叫做 I'm worth the wait？ 我值得等待是等什么？
真爱
啊，真爱，而且我是一个有价值的，我值得对方等我。阿们
阿们
啊，你是一个有价值的，上帝看你是宝贝的。好， I'm worth the wait， 他就挂了一个牌子回来，高高兴兴的回来说，哎， you are，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值得被对方等待的。阿们，因为每个人在神的眼中都是宝贝的，跟你旁边人讲，你是宝贝的，
你是宝贝的，
你是宝贝的。
有人跟我讲说，洪牧师，你每次讲道啦、讲课啦，都喜欢这样子跟旁边人讲。你把我们当小孩子哎，可是事实上哦，我这是有目的的。当你这样讲的时候，那你的口开心也开，而且呢，圣经不是告诉我们吗？我们要回转向孩子一样，孩子怎样？孩子就是天真，他说要回转像孩子一样的人才能进天国哦，所以这怎么样？要纯真，要天真，要活泼，要想笑就笑嘛，不要这样憋在那儿嘛，多痛苦啊啊！所以跟你旁边再笑一下。好，不用担心性病，不用担心怀孕，而且不会有悔不当初的遗憾，而且呢你尊重了自己跟别人的身体。好，再过来，你学会自我控制，自我控制非常的重要，这叫做 delay gratification。 delay gratification 呢，在心理学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控制情绪的一个能力，自我控制 delay gratification， 延后满足感，延后满足感 delay gratification。 怎么样呢？他们做一个实验，把小朋友带进来，然后呢桌子上放了一个糖，然后跟这个小朋友讲，你等一分钟，一分钟以后才吃，我给你两颗糖。好，结果呢那个有的小朋友说好，然后就把它拿来吃了。那有的小朋友呢就等，就说这样等，这样等，结果呢一分钟以后就有两颗糖，这叫 delay gratification。 他们这样子的实验做过很多次，有的是等五分钟，有的等十分钟，有的是进来以后一碗糖在那边，然后跟小朋友讲说，你如果我五分钟回来你没有吃，我给你五碗糖。那很多的小朋友呢好就吃了， 们发现说这些小孩子，他们追踪调查发现说这些小朋友，他们长大成绩也不太好， SAT 也搞不好。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吃糖吃太多。为什么？因为他不会延后他的满足感，他没有办法看到后面。他们发现说那个小朋友他会跟他讲说，你这个等一下再吃哦，我等一下回来会给你更多。那个小朋友他知道不要把眼睛一直看着那个糖，他眼睛就怎么样，看到别的地方去，他不敢看那个糖。那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眼目的情欲啊。他知道说这个东西我现在吃了对我不好，所以我就自己跟自己立约说我不要看。哎，那小朋友，那我们是大人成人，都已经要谈约会了，最小的也要谈约会了，那我们可不可以延后我们的满足感？他们说那个会延后的 SAT 也考得比较高，连人际关系都比较好。哎，那是为什么啊？为什么？他也爱吃糖啊，那是为什么？他能够控制他自己，他知道我现在我应该怎么自我控制，我才能够不被这个引诱。你知道吗？连狗都会。我们家养一只小狗，十磅的小狗，我们就训练它，很聪明的一条狗。然后我们就拿一个食物要给它吃，它很爱吃东西的，它就是用食物来控制它的。然后我们就叫它 sit， 然后就把食物放在它的前面，然后就说 wait。wait， 然后他就头赶快看到别人，他不敢看，他知道这个东西迟早是他的，只是他现在不能吃，他就等。他有时候就看看你，我看看他，看看我，然后再看看食物，然后我就跟他喂，然后就赶快，一直到我说 OK， 他就赶快把它吃掉，连狗都会。这叫做自我控制。你能不能控制？你能不能控制？我们要靠神有力量。阿门。跟你旁边人讲，靠神有力量。
靠神有力量。
靠神有力量。
好，延后满足感，然后再过来，新婚之夜会更美的回忆，会不会？
会。
绝对的。OK， 然后呢？婚后信任度，我们刚刚有讲啦。你在婚前如果把持不住，婚后是什么让他把持得住？ OK， 好，那么我们约会的时候要怎么样定界限？基本上呢，年轻人，你们要约会的时候一定要找到有负责任的对象， accountability。 好，可能是你们的辅导，可能是你的好朋友，都是在组里的。好，然后你要，为什么要有负责任的对象？这个负责任对象呢，就是你出去约会了以后回来，他可以问 every detail， 你们做了什么，你们讲了什么，有没有什么出轨的事情发生，都可以问。这种人要去哪里找？可不可以找父母？
教会
可不可以找父母？
可以
啦。可以找父母啦，只是要看你们的关系有没有好到那个程度。好，你敢跟他讲，如果你跟他讲说哦我们亲嘴了，然后他就哦开始骂人了，那么可能你就不敢讲了哈。这个父母其实都要学的哈。好，所以约会要有负责任的人啊，你可以跟他一起谈。而且呢，有几个界限的建议。第一个是不能躺在一起。为什么不能躺在一起？啊？为什么？喂？Hello？
明白的诱惑嘛，
明明就是诱惑嘛，对不对？同处一室的时候不能关门，还有第三个不能够穿得太暴露。我刚刚讲到男性是眼目的情欲，所以女孩子呢，你穿的衣服不要太暴露，太暴露的时候你就会陷别人于不义。你懂我意思吗？啊，那看到他就受不了，那你就故意让他受不了啊。所以不要穿得太暴露。都会跟我的女儿讲说，你们穿衣服要好好的选择哈。你知道前一阵子有那种 spaghetti stripe 有没有？有没有那种这样子很露，然后就两条线的那种有没有？那我有一个教授朋友，他跟我讲说，哦，我上课哈，眼睛都吃冰淇淋。他说那个女孩子每一个都穿的这样子，所以他上课的时候都在吃眼睛吃冰淇淋。所以要知道，你不要穿得太暴露哈。好，手男生手怎样？不要毛手毛脚，手放在你自己口袋里。那我记得我曾经听过一个牧师，他有三个女儿，然后三个女儿每一个要来跟他女儿约会的男孩子都要先经过他那个审问一下。都要先经过他 interview 啊，然后才可以跟他女儿约会。然后呢，每一次 interview 的时候，他爸爸就会在他们家客厅，然后呢就把那个把他们家的房契、汽车的这个什么所有权状，还有这个什么啊一大堆很有价值的东西摆在这里，然后呢就会问这个男孩子说，你知道吗，在这间房间里面什么对我最贵重？那个男孩子要答对哦。谁对他最贵重？女儿啊，当然是他女儿。这个房子啦，什么车子啦，什么东西都没有他女儿贵重的。所以意思是什么呢？当你要来跟我女儿约会的时候，你要知道你是把我是把我那最贵重的借你出去约会的。所以你要怎么样？你要尊重我的女儿，你要珍惜我的女儿。他还教他你怎么样尊重女生，然后还告诉他说你手不要乱摸啊，我自己年轻过，我知道。OK， 好，所以啊，这很有意思。然后呢，可不可以亲吻？你们怎么都没反应的，你都没想过这件事的，可不可以亲吻？还是可以亲，不能亲太长？到底是怎么样？啊？哪一个阶段可以亲？哪一个阶段可以亲的不要太长？啊？为什么亲吻不可以太长？亲吻太长的时候一定会勾起性欲。 OK， 那么勾起性欲的时候你再来踩刹车就很困难。 OK， 所以亲吻不能太长。那么太长是多长？啊，太长是多长？5 seconds 啊，对了，这个其实是看你们自己的那个自我控制力是怎么样，但是不管怎么样，太长的时候一定会勾起性欲，所以能亲吻的话也不要亲得太长久啊。那么这是界限，还有做好计划。当你要约会的时候，不要长时间没事做，啊，长时间没事做就会想入非非。OK， 所以要做些什么事？你们约会都做些什么事？
吃饭。
吃饭，然后呢？吃三个钟头。然后呢？还要干嘛？
运动。
看电影。
看电影啊。 根据很多的专家都说不是太好的约会，
很危险。
为什么你知道吗？为什么看电影不是太好的约会？
可以
啊，夜雾漆麻黑的，哈，这个叫做醉翁之意，怎样？不带酒啊，坐在旁边就怎样？然后就打过来。所以专家是认为看电影不是一个很好的约会，那到底要做什么啊？
爬山，超级正
品，运动，运动约会。我们小女儿跟她的男朋友的时候，他们开始约会了，一下子去骑脚踏车，一下子去登山，一下子去 rock climbing 啊，去 hiking， 去做这些，还有去什么 ice skating。 我说哈，他们约会几年下来哈，每个人两个人都很健壮。因为有事情可以做，你们是一起去做一件事情是非常好的，好，不要没事做。所以看电影不是很好。那么 concert，听 concert 呢 ？Well， 跟看电影有点像啊，好，所以一定就是最好是找这种运动，有事做，然后但是也要留时间交谈，啊，留时间讲话，还有很重要的一点，你们的父母都在这边吗？有没有在这边？很多人的父母不在这边，那怎么办？要带回家跟家人相处，那跟谁相处啊？啊？视频啊，视频没有用啊。
带到
教会很好。好，如果你的家人在这里，要带回家去跟家人相处。跟家人相处的好处是什么？第一个，家人可以帮助你看看这个人好不好。有一些的年轻人，他认为说我只是跟他交往，跟你们家人有什么关系，所以就不甩他的家人，这样对不对？
对，
这样子是不对的啊。因为其实他会这样子，他表示他只专注在他自己的利益上面，我就是要跟你约会的啊，那我管那些人干嘛？其实这样是不对，这是一个非常自私的想法。那么一个自私的人，他结婚以后会不会变成不自私？不会啊。这些年轻人，你千万不要以为说我结了婚以后我再来改他，你是不可能改他的。这些结婚的人，已经结婚的，我请问你们有没有办法改？有没有办法改配偶？
没有。
有还是没有？
没有。
没有办法改的啦。我跟我先生结婚三十几年了，他那个样子就是那个样子，他不改就是不改。啊，所以你不能，你人跟人是不能改变人的，跟你旁边人讲，人不能改变人的，
人不能改变人的。
那谁可以改变人？
神，
只有上帝可以改变人哦。你千万不要想说我跟他先结了婚，然后我再来慢慢改他哦，那是不可能的事。 OK， 所以呢，你要带他到家里面跟家人相处，你就可以注意观察，你要把你眼睛张开来看他跟家人是跟你其他人是怎么相处。带到教会，你们如果家人不在这边的，带到教会跟这些比较长辈属灵的长辈一起，请他帮你看啊，去那边那个阿姨啊叔叔啊，你就跟他们说，我带我的男朋友，我带我女朋友来你家吃饭好不好？那你们要说什么？你们要慷慨嘛。那你们就要帮他看啊，这是就是一家人的作用嘛，是不是？如果你父母不在这边，赶快找到哪一个叔叔阿姨对你好的伯伯，就把他黏着，就带去给他看，让他帮你看。你要观察他跟其他人的互动，你跟他一起去吃饭的时候，你要观察他跟 waiter waitress 的互动。 Why？ 他是要追我啊，跟 waiter waitress 怎么互动有什么关系吗？你们觉得呢？
人的本质。
嗯，他的人品，他现在在追你啊，他都把最好的那一面给你看啊，可是他对别人可能他不用追啊， 他有没有对他也是这样子的责。我们刚刚说三个健康的情绪是什么？
慷慨、诚实跟亲切。
他有没有去骗别人？然后就你可能觉得啊没关系的，他对我好就好。我告诉你，你不要这么傻。啊，不是只有对你好就好，这是关乎他整个人的。OK， 这样懂吗？
懂。
跟你旁边讲，不是对你好就好。好好好，跟旁边讲还要对我好。
对我好点。
OK， 好，再过来，怎么样让自己受欢迎呢？好，那么基本上几个提醒，第一个是你要喜欢别人，也很高兴别人喜欢你，然后不会太担心别人不喜欢你啊，然后你也甚至还期待别人会喜欢你，然后放轻松，太紧张的人，人家看了也会怎样？其实情绪是一种传染的，好，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跟你们互动，我不喜欢我自己一个人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因为当我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你们都不跟我互动的时候，我就会不知道你们到底怎么样，啊，而且我就会越来越紧张，当我越紧张，你们也会紧张哦，然后你们太紧张就会睡着哦。你知道听的人累还是讲的人累？
讲的人。
我告诉你，听的人比讲的人还累。听的人累到睡着，你有看到讲的人累到睡着？OK， 啊，放轻松。再过来，怎么样让自己有会可以约啊？啊啊！要亲切，对，还有呢，赶快慷慨啊！然后呢？
要诚实，
怎么样让自己？人家怎么一看到你知道你是又诚实又慷慨的？
没事对人笑着吧。
啊，OK， 啊，好，没错。微笑很重要，你对一个脸臭臭的人，你会不会想要亲近他？如果脸臭臭的人家还来亲近你的话，那个人也有点问题。同时离开课堂，好，上课的时候看他要出去了，你就怎样？赶快跟出去，然后不小心东西就掉了。然后问问功课啊，问问他，哎呀，你好聪明哦，哇，太厉害了。然后开开玩笑啊，女人喜欢哪一种男人呢、啊？
幽默
感的男人呐、啊、Come on， 男孩子你们赶快要去学点笑话。我们华人最缺的是什么？
幽默感。
我们华人很缺幽默感。我上心理学的时候，那发现说，其实他里面讲到，他说一个人要享受人生啊，那是有幽默感的人才能享受人生啊，有幽默感的人就是你看到一件好像不太好的事情，你可以把它怎样，把它幽默一下，就四两拨千斤就过去了。但是那个钻牛角尖的人就是怎样，四两变千斤。啊，他就会变得一直钻进去一直钻进去。那但问题就是我们去哪学幽默啊？那哪来的幽默的人呢、啊、我们这当中谁最幽默？
你
我告诉你，我可不是天生幽默的，我原来没有信主以前是脸臭臭的，甚至我的妹妹她跟我讲说，大姐你为什么笑起来眉头还是皱的？真的是这样。但 是当我知道说，哦，原来幽默感，那可是我去跟谁学幽默感啊？这样很简单，笑话书。但是呢，要学干净笑话，不要学有色笑话。有人告诉我，问我说，干净的笑话好笑吗？我告诉你，干净的笑话也很好笑。你看我刚刚到现在，你们笑了几次？
我假笑的。
嗯？
没
你假笑的。不会分的啊。OK， 所以呢，我就去借笑话书，然后找干净的笑话，然后呢，好笑的我就把它背起来。背起来以后，我就在餐桌上吃饭的时间就讲笑话给我们全家人听，我的孩子跟我先生听。你知道刚开始没讲过笑话的人，好笑的变成不好笑的，要不然就是还没讲完我自己也笑。但是皇天不负
有人
苦心人呐、啊，啊，越来越讲就越好笑，就知道什么时候把那个 punch line 那个好笑的那一点留到最后。那不只是这样，我开始讲笑话，我先生也开始讲笑话。然后呢，我们家的三个孩子那时候每次开学的时候就有那个笑话书，你知道吗？就是学校不是有那 Scholastic 可以订购书吗？我就每一次开学就给他们订新的笑话书，然后所以每个人都在看笑话。然后每一次吃饭的时候我们就轮流讲笑话。然后孩子也是一样嘛，刚开始讲的没人笑啊，我们就规定一个规矩，这个规矩就是只要有人讲笑话，
必须笑，
一定要笑，同情笑声。那我们家的爸爸一讲笑话，我们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讲完。讲完了，我们说讲完了，
讲完了。
你知道吗？就是这样子练习啊，都练到我们家现在很会讲笑话。我们现在已经不需要笑话书，我们常常就可以把一些情况都把它从幽默的那边去看，就这么简单而已，就是练习讲笑话。来，你们有没有谁要练？我们家常常我们刚开始讲笑话的时候，我们喜欢讲这个笑话。这个笑话呢，其实也蛮有意思，提醒我们。好，那话说，你知道洪水吗？你知道诺亚方舟？大洪水，知道还是不知道？
知道。
那么洪水来，那个诺亚呢，他需要把所有动物通通放进去那个方舟里面嘛，一对一对的放进去啦。那么洪水几天？
四十昼夜，
所以很无聊，大家站在里面没事做，所以就怎样讲笑话。讲笑话呢就好了。那我们大家想说，这些动物就在想啊，那可是哈、哦，你不能随便乱讲，讲那个没有好笑，我们一定要讲那个最好笑的，你知道最好笑的笑话讲出来。而且呢，我们这样子好了，规定一个规矩，就是讲出来的笑话一定要有动物笑。如果所有动物都一定要笑，如果有一只动物没有笑，要表示那个不够好笑，不够好笑就要把那个动物丢出去。哇，那所以大家就赶快想一想最好笑的笑话。所以那怎么开始呢？就从最大只的开始了。好，恐龙你先讲。恐龙呢就讲了一个笑话，哎呀很好笑，大家都笑得东倒西歪，可是就一只动物没笑，猪。猪它不笑，哇，那怎么办？刚刚已经设好的例子啦，不笑的要怎样？不笑，那个讲笑话的，如果有人不笑，那么那个讲笑话的要被丢出去了，所以恐龙就怎样？被丢出去了。好啦，
恐龙就
没恐龙啊。那么第二只呢？这只是独角兽，你知道独角兽？
有人
听。Unicorn。好的，好了，第二只换独角兽。 主角上呢，哦，他也讲了一个笑话，也是好好笑，大家都笑得东倒西歪，可是猪又没笑。所以呢，就又把这只独角兽呢又丢出去了。哦哦，第三只换大象，大象出来，哎呦，啊，好紧张哦，啊，不知道讲什么好，等一下又被丢出去。就他才要开始讲而已，猪就开始笑了。猪就他们就猪你干嘛笑？啊，恐龙刚刚讲的笑话好好笑哦。啊，猪是什么反应迟钝？
笑点。
所以我们的时候哈，讲笑话的时候不要当那只猪。啊，我讲到哪里去了？开玩笑。啊，要让你的生活比较轻松一点，不要这么严肃，特别是男士很重要，得到女士的青睐。好，做朋友，先跟他做朋友，不见得一定要一开始就说我们来约会。而且呢，注意单身营会跟活动，我们今天晚上有一个单身活动，在这个教室，是吧？是在这个教室，那个沈长老是不是在这个教室？
可以。
好，对，好，我们会有彼此认识的活动，好，帮助大家更多认识。好，注意外表很重要。圣经里面讲说美容是虚浮的哈，那你要注重的是你的品格哈，你的理念哈，智慧才是重要的哈。圣经告诉我们说，人看人看外表，上帝看什么？
内心。
内心。所以就很多的妇女或是很多的男士就说啊，那所以我就不用注重外表。可是我要问你，你是活在世界还是活在天堂？
世界。
世界。所以圣经就告诉你很清楚的，人看人是看什么？
外表。
所以你外表要不要重视？
要。
你外表如果不注重的时候，人家怎么知道你是幽默的？人家第一印象有没有很重要？
重要。
重不重要？
重要。
重要。所以一定要注重外表，特别年轻人要打扮一下。没有丑的人，只有懒的人。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怎么他会笑？
他在笑我前面的笑话。
什么意思？叫没有丑的人，只有懒的人。因为人要衣装的，你一定要怎样？要打扮你自己的，不要把你妈妈的衣服拿来穿，不要把你爸爸的衣服拿来穿，你要穿你自己的衣服。OK， 人要衣装，人看人是看外表，跟你旁边讲，人看人看外表。你给人的第一印象如果不好了，他根本就不想要再看你了，那不是很可惜吗？你是这么有智慧的，你是这么慷慨，这么诚实，这么友善的人，可是他却不知道。好，所以你们明天要来上课的时候怎么样？
打扮一下
啊。好，怎么知道这个人值得我交往？我是到几点？4:30。怎么知道这个人值得交往呢？我怎么评估啊？人海茫茫，我怎么知道谁比较好？你可以列出你的清单，你可以写出10个必备条件。然后有人就问我，牧师啊，为什么10个？为什么不能写20个？或者写100个可以吗？
标准太高了。
我请问你，你自己十全十美吗？没有啦，10个已经很多了。 我的孩子高中的时候要去参加舞会，我就叫他们要列出清单来，告诉我你觉得谁比较好，你喜欢哪一种人啊？他们就必须要列出十个必备清单跟十个不能容忍的缺点，已经很多了。那哪些是比较好的优点，哪些是比较好的比较不好的缺点？每个人不太一样。OK， 那么我给你热门建议，热门条件建议，第一个情绪健康，我刚刚讲，情绪健康是什么？慷慨、诚实、亲切。好，良好品格。那么，如果你发现这个人会说谎，其实他就是不诚实。他如果不诚实的话，你最好不要以为说他对我都是诚实的，他只有对他爸爸妈妈不诚实。No， 一个不诚实的人是他的品格、他的值，啊，你要很小心。或者是他自私自利，聪明才智，你觉得怎么样？多聪明，是不是要跟你学历相当？还是说跟你差一点没有关系？还是怎么样？你自己要去想啊。或者是来电，什么叫来电？你知道啊？就是摸到会电到，那种叫来电。你们还记得吗？这后面有一些妈妈，你们约会的时候是怎么样？有没有摸了就电到？还记得以前吗？忘记了。你们现在有没有在谈恋爱的？不敢讲。你呢？你记得吗？你那时候有没有摸到好像电到？
我
啊。啊，你以前谈恋爱的时候。
我没有。
你没有哈、啊？
稀里糊涂。
啊？
我稀里糊涂的。
啊，稀里糊涂的，就嫁了。这么好骗，
所以要来拼。我现在应该是比以前要有智慧，正在寻找。
是，好，讲脏话，有的人觉得很严重，有的人就觉得比较没关系。好，那我呢？我自己就觉得很严重啊，因为我在我成长的过程，我的父亲呢非常的严格的讲说不能够讲任何的脏话啊，所以什么都不能讲，我可以听到，可是我不能讲到，我不能讲我听的脏话。那我们家是全部都不能讲，我爸爸也从来没有讲过脏话，所以我对一个讲脏话的男人马上就 turn off， 我马上就哦，那这个不是我的。你要自己知道你的缺点是什么，你不能容忍的缺点是什么啊。但是我有一个朋友，那他们夫妻两个都讲脏话，他们两个也都好得不得了。所以你要看你自己的选择。好，经济的稳定是不是你选择的条件之一啊？还是啊，不能容忍的缺点，像说不会理财哈，还有容易生气啊，也有可能啊。我的老大有一年的夏天去一个啊 law firm 那边，他本来想要当 lawyer， 他去一个 law firm 那边啊打工，然后呢，他的那个老板呢非常的容易发情气，一点点小事情他就跳起来了。然后开车如果有人抢他的线，他就马上跳起来，咖啡太烫他也受不了啊，反正他就是什么事都不高兴。结果回来，我女儿去那边做了啊两个月，回来以后他赶快把他那张不能容忍的缺点第一个上面写说不要易怒的。因为他发现说哇，那个很会生气的男人很可怕啊。他记得他回来跟我讲说，哦，你知道美国人有一句话说 "Don't step on his toe"， 有没有听过？那意思就是说不要去踩到他的脚，有吗？不要踩到他的脚趾头。那我女儿告诉我说 ，"The problem is 他全身都是痛"。OK， 好，再过来，条件呢，活动力相当。好，你是很爱活动的，他是很爱安静的， 那么你们两个呢，没有共同的嗜好，没有共同的兴趣的话，会很大的挑战。好，那还有信仰一致，这个非常重要。你是基督徒，千万不要去找会未信的。为什么不信的？因为你们会有很多的挑战，是一辈子的挑战。你最简单就是礼拜天要睡多晚，要不要去教堂，以后有了小孩以后，然后你还要看小孩要不要受基督教教育，好，那要不要十一奉献，然后朋友呢，很多时候你在教会里面有教会的朋友，但是呢不信的人有不信的朋友，他们去的地方都不一样，你有一生的挣扎。所以信仰要一致很重要啊，信跟不信很难同父一轭，因为你们两个价值观是不一样的。 OK， 跟你旁边讲，信仰要一致，
信仰要一致。
还有呢，酗酒吸毒这些也都不对。如果有这样子的毛病，你千万不要以为你结了婚用爱来感化他。 No， you can't， 上帝才能改变人，上帝没有给你这个 mission。 再来，教育程度或者是很邋遢，有的人觉得很邋遢受不了，好，你要把它写进去，看看你到底有什么地方你受不了。黄色书刊刚刚我们讲了，可不可以看？
可以。
如果你看了以后会上瘾，而且对你的婚姻绝对有坏处。他们做 survey 发现说，夫妻当中如果有一方是在这个在看黄色刊物的，他们的性生活通常都是不协调的，他们的感情也常常都是疏离的。那这个我们在我就不再深入讲了啊。长得怎么样，帅有没有重要？
有。
长得漂亮有没有重要？有。年龄呢不是问题啊。年龄是不是问题？有一句话不是讲年龄不是问题，距离什么？
身高不是距离。
哦，身高不是问题，然后呢？
身高不是距离。
身高不是距离，然后呢？
年龄不是问题。
年龄不是问题，然后呢？体重怎么样？
不是压力。
不是压力。太有意思了。好，年龄你们觉得怎么样呢？好，那么基本上呢，现代的年轻人喜欢年纪比较接近一点，不是太离太大的。不过也要看地方哦，我常常去巴西，巴西那边的人喜欢娶那个小很多的太太，好，那所以不一定啊。那但是根据我的年轻人，我那三个孩子呢，他们跟我讲是说他们现在比较喜欢年纪接近一点。那我跟我先生是差了7岁，我结婚的时候22岁，他29岁，我有被骗的感觉。我觉得我还没成熟怎么就嫁了哈。但是特别是在前几年啊，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挣扎，很多很多的冲突啊。那因为在成熟度上有差距。 OK， 啊，抽烟赌博那当然不好啦，吝啬这就是跟我们慷慨是相反的啦。种族你们觉得呢？基本上的话，我们不能歧视不同的种族裔，但是不同族裔通婚挑战比同族裔通婚要大很多。请问为什么？文化生活习惯的差异，还有饮食的差异，有很多的不同。你们除了夫妻的调试之外，你们还要再调试文化的差异，还要再调试饮食上生活习惯的差异。我有一个姐妹跟我讲说，她跟一个白人结婚，到现在已经结婚20年，她说她到现在还是受不了她那个白人老公不洗澡就上床。他们白人比较习惯的是早上的澡啊，所以要看呢，看你们觉得这个是多重要，因为每个人的重要性还不一样。 啊，有没有那种跟白人结婚很快乐很幸福的？有啊，当然有。其实不同族裔会扩张你的生命，你知道吗？但是问题是挑战也比较大。 OK， 好，所以评估的原则，你如果写出来了，然后评估这个人，你发现说哦，那他有了几个优点，但是也有几个缺点，他那时候该怎么办？啊，该怎么办？评估原则，如果他优点比缺点多的话，啊，那么你要看他的优点是从里面的品格最重要，里面最重要，里面还是比外面重要？跟你旁边讲，里面比外面重要。
里面比外面重要。
啊，所以啊，帅虽然很重要，但是如果他品格很好，可是人不是太帅，也不是太高，那怎么办？怎么办？啊？你们说什么？
臭，刚有人说是臭货。
凑合，你就要看看你自己有多少优点嘛。那你难道都零缺点吗？
不是说婚前看缺点，婚后看优点。
是啊，可是问题是你要找一个人的缺点，一定找得到。我们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对不对？有没有听过说我们两个因为误会而结合，因为了解而分开？
是啊。
没有错，婚前你要看他有什么缺点，所以我叫你眼睛要张大一点，你要看说有什么你不能容忍的缺点。好，那如果是有缺点，可是你还可以容忍的话，那么你就要慢慢来，不急啊，再看。OK， 好，那我看看我们讲完了，分手怎么办？好，可以找信赖的朋友谈。好，我很快的讲哦，因为我时间已经超过了哈。提醒自己，痛苦会过去，会不会过去？
会。
确定？
嗯。
决定，绝对会过去哈。啊，跟你旁边人讲，痛苦会过去。
痛苦会过去。
一宿虽有哭泣，早晨必定欢呼。来，跟你旁边讲。一宿虽有哭泣，早晨必要欢呼。赶快。
一宿虽有哭泣，早晨必有欢呼。
这个是圣经的经文呐、啊。一宿虽有哭泣，早晨一宿是晚上的意思。
一
宿虽
有
哭泣，早晨便必欢呼。再来一次。
一宿虽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
好。然后呢，如果分手的话，赶快去做别的事啊。然后或者是因为你们过去交往了比较少时间，跟家人朋友在一起，跟家人朋友在熟识，然后发展新的兴趣，交新的朋友。最后一个很重要，来，一起来，
不要太快再交男女朋友。
为什么？
情商问
题。因为你的伤痛都需要时间来复原的哦，啊，所以你分手会不会受伤？会的啦，除非你没有放感情，要不然你一定会受伤。那受伤怎么办？你就要疗伤。你一个伤口要多久会好？
100天。
看轻重。没错，如果你是割伤的话，多久会好？大概一个礼拜。好，但是如果你是手术的那种伤痛啊，
两年。
但是哈，因为手术其实就像离婚的那种，就是比较属于大型的伤痛。但是男女朋友呢，你至少也要半年，啊，2个月到半年。好，不要再赶快 rebound， 它是啊美国人喜欢讲的，就是你从一个关系里面跳到另外一个关系里面，可是事实上你把过去的伤害带进去这个关系里面。 OK， 好，所以不要再太快再交男女朋友。啊，谈及结婚的时候一定要做婚前辅导，因为要了解这些东西。 然后婚后要继续成长。好，你们要的人就把它照一张相吧。
能不能发到
晚上
小时？
晚上
几点了？
婚前辅导非常的重要，会让你呢有一个好的开始。我常常在做婚前辅导的时候，发现说年轻的新人常常对于婚姻有不正确的幻想，以为说我们只要结婚了，一切就是王子跟公主结婚了就快快乐乐的过一生。事实上没有这样，不是这样啊，你一定会碰到很多的挑战。结过婚的人讲阿闷。是不是很多挑战？是的，一定会有挑战。你以为这些结婚的人，他们结婚的时候 I do 的时候都是想说，想什么？他们也是想我们要快快乐乐的过一生啊，可是为什么不快乐？因为这个人生一定会有给你很多的很多的挑战，会给你出人意外的挑战。所以呢，你一定要在婚前受辅导的时候，让你恢复一点现实，有一点心理准备，打一点预防针，可以预防疾病。好，婚后一定也要继续成长啊！我有一套叫做婚姻保鲜膜啊，非常完整的一套，从圣经的原则，一直到男女的不同，到问题怎么产生，然后一直到甚至怎么吵架，怎么沟通。通通都有，我们有吵架原则的，有游戏规则的。OK， 基本上呢，结婚的时候是从新婚一直掉下去，掉到青少年，子女青少年的时候是婚姻满意度最低的时候，是不是这样？
是
不是这样？结婚的人，
两条线是不是吗？
啊，
虚线和实线，
两条线什么意思？一个是男的，一个是女的。
那哪
条线？你们猜呢？
谁是男的？
啊？哪一个比较满意？
线是男的。
啊？
线是男的。
实线是女的。
对
嘛？实线是女的。
嗯。其实两个趋势都差不多了。啊，基本上男的在婚姻当中比女的还要满意，一般来讲，男的比较满意。OK， 我明天会讲到。OK， 好，耐心等待。要约会，要交往，耐心等待，注意机会。然后呢，祷告，信靠神，每天要为你的配偶祷告，为你未来的配偶祷告，让上帝预备你未来的配偶，跟你一起走天路。上帝会为你预备，你信得过他吗？啊，上帝要把最好的赐给你。OK，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在一起这样子的对于交往对于约会的认识。我们求你继续的向我们的心说话，也保守我们的体力。我们今天晚上还有信息要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子在一起的时间。跟学习，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谢谢你们，
谢谢。我把这个放到 A 的网站，大家可以。
好。好吧。这是那个录音，还没有关录音。
哦，不知道
是什么。那个拿给他吗？等一下，我把那个录音我把录音要放在这里，
先放着，他一会儿会来的。
是啊，那个后发给我的话，
哎呦，就照吧。
因为角度不好，没有办法照。
哦，那你坐过来这边。
吴老师讲得太好了，
感谢主，
感谢主。我还在说，他说他昨天来接你叫胡慧明，我也姓胡，人家然后我的侄女也跟你名字一模一样。
我跟你讲，这个慧玲啊，真是到处都有，
到处都有。
哎，
是
听到这个名字很亲切，
好亲切啊、
哦！你要上网去查到底有多少胡慧玲哦，你会吓死。
你什么时候会回宿舍？什么时候拿过去给你会比较方便？你在晚上还是
晚？哎，我现在就会
哦，晚上。OK， 那我大概吧，五点左右。
好，
没关系，没你就不要改了。反正我可以在这等一下。走吧，走吧，谢谢你。
就来了以后是吧？8年代初到8、8、8、6、8、7、8、8、9年学潮 OK 就开始，整个就完了。
然后那一代生了孩子就很久，然后
对，所以说这个我总说虚，这就是8年代近20年吧。
对，